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去过博物馆呢？其实博物馆里面的内容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那博物馆的特色呢，就在于它结合了典藏、还有研究以及展示跟教育。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呢，它非常重视呢以人为本，还有这个跨域整合跟生活连结，可以透过呢很多元的主题哦，像比如说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原民文化博物馆、产业博物馆等等，这些互动式的一些展示啊，还有这个创新文创啊、公益回馈的方式，然后呢创造出引人入胜的这些体验，然后去传递这个知识跟文化价值。所以呢，花姐姐鼓励小朋友啊，其实可以利用呢在假日的时候跟爸爸呢还有妈妈呢一起来一趟这个博物馆之旅哦。
每当我去博物馆看，你手所在。
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在自我探索时间啊，我们透过绘本呢，我们来看啊这个绘本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读的这一本还是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的第一册啊，它一共有三册，那花儿姐姐会把里面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那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就是城市里面的之最啊，就是最什么样的城市，最怎么样的城市啊，因为每一个城市呢它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一起来看看哦，这些城市里面呢他们的历史啊，他们的文化特点啊，这个世界各国的城市呢真的都是很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开始先分享啊，就是呢这世界最东边的城市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段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最东边的城市，在广阔无垠的南太平洋海域，有一个由332个岛屿组成的岛国斐济。在众多的岛屿中，有一个名叫塔韦乌尼的小岛，这个岛屿上有一个著名的小镇怀耶沃。可以说怀耶沃既是世界上最东边又是最西边的地方，这是因为它正好坐落在180度的经线上。但是怀耶沃毕竟是一个比较小的城镇，如果要说世界上最东的城市，那就是斐济的首都苏瓦了。因为苏瓦靠近国际换日线，所以产生了很有趣的事情。当你在苏瓦登上飞机，一定要及时的调整时间，变更日期。如果你是向东方飞行的话，那你就得把时间向后拨整整24个小时，否则就会因为弄错时间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很有趣哈，这是呢这个最东边的城市。好，那最南边的城市是哪里呢？来，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最南边的城市，世界上最南的城市非阿根廷乌斯怀亚莫属。乌斯怀亚地处在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的南端，是火地岛的首府。这里的常住人口比较少，在2017年的时候大约只有 7.12 万人。乌斯怀亚西南面有好多小岛，这些小岛中间有一个狭窄的比格尔海峡，这里也是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洋的分界线。乌斯怀亚扼守着海峡的咽喉要道，向东可以达到福克兰群岛，向西可以去往大洋洲，向南可以到达南极洲，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早在1870年时就有阿根廷人到这里来定居，1893年这里正式的建设为城市。乌斯怀亚依山傍水，景色秀丽，郁郁葱葱的山坡以及巍峨洁白的山顶交相辉映，各种建筑坐落在碧波荡漾的比格尔海峡和青山白雪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哇，这个最南边的城市是不是也让人有很多的遐想呢？其实在阿根廷的城市就是乌斯怀亚呢，它其实很像一个棋盘哦，然后每两个十字路口之间啊，就会相距有100个门牌号哎，所以小朋友如果你要到当地呢去找这个你认识的朋友的话，恐怕你得好好了解一下哈，否则呢你就会觉得哇，这到底要怎么找起啊哈。好，来，那我们分享了最南边还有最东边的城市呢，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最北边的城市啊。来，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最北边的城市，世界上最北边的城市是挪威的朗伊尔城，它是斯瓦尔巴群岛的首府。朗伊尔城位在北极圈内北纬78度的地方，这里十分寒冷，每年有4个月的时间看不到太阳，冰雪覆盖在大地上，黑暗伴随着每个小时。在另外4个月中，太阳几乎不落，而人们依旧在这里生活，去构筑自己的家园。朗伊尔原来是一个美国人的名字， 1901年，朗伊尔来到了冷岸的群岛，从挪威人手里买下了岛上的第一个煤矿。两年之后，他在煤矿附近造起了第一座房子，煤矿工人就用朗伊尔的名字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朗伊尔城。而这个当年只有一座房子的地方，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学校、银行、邮局、报社、医院、商场、博物馆等众多社会公共设施的小城。哇，所以小朋友，这是呢最北边的城市，在挪威哦。其实刚刚讲到这个朗伊尔城啊，其实朗伊尔城呢几乎每一天啊都可以看得到极光哦，而且呢好，这边呢也是一个骑这个雪地摩托旅行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其实如果小朋友呢哪一天啊想要去看这个极光呢，不妨也可以考虑到挪威的朗伊尔城。
好开了烦恼，
小朋友，今天呢，好，我们分享世界之最。刚才花儿姐姐呢读到了，就是最东、最南还有最北的这个城市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在海拔最高的这个首都呢是哪里啊？其实就是呢玻利维亚。那花儿姐姐把这一小段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海拔最高的首都玻利维亚是一个奇特的国家，说它奇特呢，是因为一般国家只有一个首都，它却有两个。它的法定首都是苏克瑞，但是拉巴斯才是它的实际首都，是玻利维亚国家议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拉巴斯的名字源于其他地理位置，玻利维亚高原东部有一个拉巴斯河谷，海拔达到了3627公尺。拉巴斯也成为全世界位置最高的首都，而极富有山城的特色。它被群山包围，像是睡在摇篮里。东面是连绵的雪山，不远的地方就是海拔超过了6000公尺的伊伊马尼峰，与整座城市相得益彰。好，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读完了海拔最高的首都。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读一个比较有趣的哈，就是这个打雷最多的城市。好，来，小朋友，你知道打雷就是那个下雨之前不是会打雷吗？打雷最多的城市是哪一个地方呢？来，花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啊。打雷最多的城市，炎热的夏天，暴雨倾盆而下，闪电雷声大作，你会感到害怕吗？在有些地方，人们对此却是习以为常了。比如生活在印尼爪哇岛上的居民，因为那里是世界上雷电最多的地方。除了高纬度地区之外，雷雨几乎遍布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而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雷雨天气是最多的。印尼的爪哇岛平均每一年约有220个雷雨天，所以这里被人们叫做雷雨中心。而爪哇岛西部的茂雾更是世界上打雷最多的地方，被誉为世界雷都。茂雾距离印尼首都雅加达大约56公里，而位在熔岩高原脚下的山间盆地之中，海拔264公尺。茂雾是属于热带气候，但是雨水充沛，气候凉爽，常年平均气温在25度C 左右，是一个著名的避暑胜地。茂雾的年降水量是4000多毫米，平均每年有216个雨天，322天响雷，有时一天还会下好几场雨。为什么茂雾有这么多雷雨呢？原来茂雾坐落在高原脚下的山间盆地，这里的上升气流十分的活跃，很容易形成暴雨云。暴雨云进一步的发展，就形成了暴雨跟雷电。茂雾一带是由于火山灰覆盖，土壤十分肥沃，因此这里广泛种植了茶叶、咖啡、橡胶、金鸡纳树、水稻、甘蔗、蔬菜等。这里还有世界著名的热带植物园，以及全国最大的农业试验总站等等。好，小朋友，这是打雷最多的城市哦，真的是还蛮好玩的。但是花姐姐刚在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大概可能不会想去住这个地方了，因为我不喜欢的每天都湿哒哒的感觉哦。好，那再来呢，我们再读一个，就是雨天最多的城市好了。好，这个读给小朋友听哦。在距离美国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就是檀香山1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考爱岛的岛屿，它是夏威夷群岛的第四大岛，也是世界上年均的降水量最多的地方，称为世界极湿。而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是12000毫米，该岛的东北坡呢是全岛降水最多的地方，每年大约有350天都是雨天。由于考爱岛呢位在夏威夷群岛主体部分的西端，岛上呢像屏风一样的耸立的高山是挡住了东北信风的去向，使得湿润的海风被迫在山坡绕行，冷热空气经常交汇，因而使得岛上全年降雨不断。这里不仅雨量大，也受到了飓风的侵害，该岛曾经在1982年跟1992年遭受到飓风的毁灭性的袭击。好，这是考爱岛 考爱岛呢，其实夏威夷群岛里面最古老的岛屿啊，也是呢这里的第四大岛啊。它的这个地质地貌的景观都十分的奇特，但是刚刚花儿姐姐有说了哈，它的降雨量真的太多了，所以呢也不是花儿姐姐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分享世界之最的这个内容啊，真的就觉得说哇，这各个城市呢都有它不同的一个样貌。那下次花儿姐姐继续分享，其实呢有些城市呢也非常喜欢听这个古典音乐啊。那其实古典音乐呢它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结构非常的严谨，而且它的旋律非常的清新啊，对于这个和声啊还有多位法呢非常的重视。所以呢透过 这种表情变化，音乐的表情变化，就强调这个均衡以及清晰还有优雅。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像交响曲啊或奏鸣曲啊这些很棒的哈这些题材，然后呢也会用钢琴呢去取代大键琴，形成这个西方艺术音乐的一个广泛定义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